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第十七节看起。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十七节看起。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啊，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哈，你觉得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你对耶稣有什么样的认识哈？我们基督徒当然相信他是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来拯救我们，我们相信他是这样。不过我们必须说，耶稣基督到世间来的世上一直到今天，他不大受欢迎，起码在我们华人教会目前为止，从我想如果早一点，福音或者天主教已经在如果你要算景教的话，从唐朝就传到我们中国来了，听说也有很兴盛的一段时间，不过这我们不去谈它了。后来天主教来的时候是元朝的时候就进来了，那然后我们讲基督教的话，我们说清朝的时候进来，到今天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到今天，到今天不管在华人的任何一个地方哈，基督没有很被尊重，这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了，我们对基督的抗拒是很正常的现象，是罪人的正常现象。不但他到我们华人当中不是很受欢迎哈，或者还没有很受欢迎，有一天会不会很受欢迎我不知道。那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能够很尊重尊主为大哈。就算在耶稣自己那个时代，他到以色列人也通常不太受重视。约翰福音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就是这个是主耶稣在世上一直都会碰到情形，就是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因为人的罪不怎么受欢迎。不过他也有风光的时候，他有过风光的时候，包括这一次。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提到另外一次这一次就是有一天耶稣走在路上，走在 Rosemead 上面，美国大家都开车哈，就算 Rosemead 我看也人不太多，都搬到车子嘛。走在长安街是吧？北京的长安街，走在我们台北的中山北路，走在信义区，很热闹，都是人。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待遇过，我也没有受过这种待遇。如果有一次死而无憾了，他走在 Rosemead 上面，然后有个人跑过来，各位不是走过来，跑过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有一辆 Rolls Royce 开到耶稣旁边，或者是有一辆红旗轿车开到耶稣面前。在中南海并不是开人大或者开什么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要入常的啊，这入常就是入中共的常委啊。少年官是第四代的接班人，要优秀，要聪明，要能干。有一个人他不是走过来，他不是被人邀请来，不是像这两天各位是被请来的，是被伺候来的，是跑过来的。各位，我没有任何要骂人的意思，各位请放松一点，我看大家都太紧张了，不要那么紧张，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严肃。我们不是跑到耶稣面前来的，不管你是慕道朋友或基督徒，很少有基督徒是跑到耶稣面前来，很少有基督徒是渴慕到耶稣面前来。华人的教会如果要复兴，就是有一天华人的教会 大家都渴慕到主面前来，不是后面吹一吹前面走一步，拉一拉前面走一步，是像这个人一样，他跑到耶稣面前，然后就在 Rosemead， 就在天安门广场，就在那么多人面前，他就跪在耶稣面前。各位，我不知道范牧师有没有人跪在你面前过，我猜没有吧，你应该跪在很多人面前过。我们做牧师都是跪在人家面前来，我们膝盖很软的。有人跑到耶稣面前，在众人面前众目睽睽之下跪下来，然后用最恭敬的方式对耶稣说：善良的夫子啊，伟大的老师啊。范牧师有没有跪在你面前说：哦，伟大的范牧师，请你指点小人一个人生之路？没有嘛，大家都我们跪在人家面前，哎，请你听一下，我你要信耶稣，听一下就好了。有人跪到耶稣面前，有人跑过来，他好像怕失去这个机会一样，然后用最尊敬的方式来称呼耶稣：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承受永生？永生这个字哈，这个词啊，好了解也不好了解。用最庸俗的方式来了解，永生这个字就是我们中国历史历代包括秦始皇非常追求的长生不老。我们今天也在追求这个，用不同的方式在追求。各位，我来到洛杉矶，我看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大概都有类似的情形。大家对啊，感谢主，都是很多都是信主的，然后也很爱主，也很爱传道人，也很爱师母，大概也都呈现出我们在追求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各位姐妹有没有一点熟悉？不老就是除去你的皱纹，除去你的皱纹就是保养品。您不是都在用保养品吗？我这次来已经差不多一箱保养品了，就大家送我康牧师，这个吃了会对你好一点，这个涂了会对你好一点。不敢说长生不老，起码100岁皮肤很光滑细嫩红润，这是皮肤啊，这是皮肤的保养品。各位对不起，我是外行，我不太了解。你看我跟你讲没错嘛，放轻松一点，我没那么严肃。吃这个能降低你的胆固醇，吃这个能够帮助你的什么老年不痴呆。因为昨天我讲了一个半钟头，大家都以为我痴呆了，所以就说我不要老年痴呆。各位，这不是罪恶。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搞清楚，我今天也会讲，我等一下会讲，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讲吃喝玩乐的。各位，你跟我在一起，我不会跟你讲说我们一起来查经吧，但大家都已经够辛苦了，大概我都会问，我们去哪里吃，有好的牛排吗？或者有什么好的点心吗？或者有好的冰淇淋啊，或者什么东西，你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穿，这没有关系。各位记住，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世界，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罪恶，你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吃喝玩乐，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没有骗你，我等一下会讲经文。什么是永生啊？永生大概我们一般华人讲的两个事情，一个是活得很久很久，那个久到永远，那是永生。我想我们当中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就你正常的想法，我希望你用正常的方式来想哈，不要想的那么玄，就用正常的方式。你希望活120岁嘛，活100岁嘛，最少活个90岁嘛，现在都是活得很久的人啊，活长一点。但是我们华人也不会只想活得很长，对不对？你都非常清楚，如果活得很长，然后有30年时间40年时间是坐轮椅或者躺在床上，或者是 Parkinson 或者是这样啊，那不好。我们希望活长，活得长长久久。至于说姐妹吗， 最好是像创世纪里那个莎拉一样。你看创世纪的莎拉是89岁还能怀孕，而且大概在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那个当创世纪18章耶和华的使者跟亚伯拉罕，然后告诉莎拉说会怀孕，然后后来莎拉真的怀孕了，他还笑了，说了一句话，他说谁能想到莎拉能乳养婴孩呢？各位，他并不是90岁能够怀孕而已，他还能够哺乳喂他的儿子。而且各位姐妹，你可能最羡慕的，对不起，我把你们看得太扁了，不过可能你非常羡慕的一件事，就是她在怀孕的时候，89岁的老太太怀孕的时候，亚伯拉罕还要跟别人讲那是我的妹妹，免得人家会杀这个丈夫娶那个妻子。89岁她还有怕被人家强奸的危险。我姐姐很健康，她没有结婚啊。到现在我62岁，她不能讲啊，反正就是，她在大学教书，有一次开会，那么开完会晚上，那会议完了已经9点多钟了。那其中有一个女的教授要回到家，是乡下，远一点，她就不太敢叫计程车。我姐姐就说没关系，我陪你去。我陪你一起回家，然后我再回来。那个女教授就很谢谢他，哎，康安心，谢谢你。然后后来一想，不对啊，他说到了我家乡下，我平安下车了，你还要一个人跟那个计程车司机回台北，那怎么办？这是十多年前我姐姐讲的。我姐姐说，哎呀，我现在都50几岁了，是计程车司机怕我，不是我怕计程车司机。我姐说奇怪了，怎么30岁以前我看每个男人都是色狼，怎么30岁以后色狼越来越少了？各位，莎拉到90岁还有人不是想要强奸她，真的要把她抢过来做老婆呀。对不起各位姐妹，冒犯你们，这是我们每个女士的梦。我不说你想要被强奸，我是说你希望你90岁的时候还有那种梦，像一个美容院的广告一样。有个美容院的广告是，请千万不要调戏从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她可能是你的祖母。我讲的是笑话，你们也都在笑，可是你们都身体力行的。我的箱子就是康牧师，这是给师母的保养品。各位，那都是得永生的一种描述方式。我们希望活得长，我们希望活得健康，我们希望活得美丽。各位，这没有错嘛？但是这个还不太够。我们希望活得长，活得健康，荣华富贵美丽。你可以继续想那个幸福的人生包括什么？你不要只想圣经上的话，我要你头脑放轻松一点。人一进到圣经里，常常就头脑不清楚，就有那种官方的答案、属灵的答案。属灵的生活、爱主的生活，一个幸福的人生就是撇弃一切跟随主，然后受苦受难，到韩国或者到哪里去短宣，到山上去短宣，然后命很苦，然后都羡慕别人，将来在天上很幸福，不然现在很苦。各位，我不要你想那些，我们就用正常的人在想，你希望的一个幸福人生大概就是漂亮，生活快乐，有好的家庭。如果男生可能多一点讲，我有好的事业，我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我在哪个地方有个度假的地方，我在哪个地方，我的小孩讲出来都是林书豪，不过现在林书豪不红了，就是都是很优秀的，很棒的。各位，这没有罪恶，这不是错误，上帝也是这样祝福亚伯拉罕的，希望他有钱，希望他有地方，希望他有力量，是一个大国的君王，然后万人都要因为他的子孙蒙福。啊，这个是生活，这是生命，这是我们希望的生活，这是我们希望拥有的生命，然后我们希望长一点。我们大概没有想到永生，我们希望100岁、90几岁，反正如果健健康康这样很好。我 如果我们继续想下去，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这也就是我刚刚说，你用正常的方式来想，用一般方式来想，想到后来就会觉得哦，不一定哦，这恐怕不一定很快乐哦。当我们继续希望我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的时候，各位，我们的生活，不管你用什么保养品，不管你用什么科技，我保养品是一般大家常用的，另外还有其他东西。我在台北住在大安森林公园的附近，你看我们台北台湾人很多，地很少，所以非常拥挤。各位很多都是从台湾来，你大家知道吗？就很挤嘛。那大安森林公园啊，说起来我们台北市人也可怜，就是大家都到那里去，就那是我们很少的在台北市里面的一块绿地。我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晚上两点钟有人在篮球场打球，年轻人；早上四点钟有人开始追求永生，干嘛？运动。这个听说这可以健身嘛，对不对？可以让你的心脏好嘛，各式各样的运动，各种的，很多人在大安森林公园倒着走路。听说倒着走路会对身体有什么好？各位，如果有一天又有一个什么最新的发现，说用脚走路对身体很好，你看很多中国人一定用脚在走路。我们中国人怕死怕得不得了，怕老怕得不得了。各位，你我都是一样。这是希伯来书说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全世界的人，我们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我们活在世上不快乐，我们怕死，我们怕老，我们怕穷，我们怕丑，我们怕成绩不够好，我们怕不如别人，我们怕我们的儿女不如别人。中华民族或者全世界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活在恐惧中，我们不快乐，我们没有平安，然后我们就在很多东西，不管是斗富啊、斗学问啊、比啊，在比这些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出类拔萃，以至于我们活得好一点。但是问题又来了，你出类拔萃，你就会有，你就算出类拔萃了，你很累耶。林书豪嘛，不是，这是 perfect 一个 picture。如果他在 NBA 没有打出名来的话，如果他没有练哈佛，我看我们华人根本不会看得起他，没出息去打篮球。对不起，如果你儿子去打，我只在学很多华人的文化。我有一次在教会里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有个同事，他是台大教授，他有个同事要我去看他的女儿，同事的女儿在台大精神病院，一个我看20岁左右一个女孩子。之所以要我去，因为这个女孩子只跟人讲英文不讲别的，虽然她已经是精神病了，所以希望能够跟她谈一谈，父母希望我去。女孩子像虽然是精神病这么久，吃这么久药，还是很漂亮，然后当然充满了狂妄。为什么充满了狂妄？她很漂亮，他从小在美国长大。我跟你讲他为什么得精神病，很不幸可能我们很多人有类似的情形，因为他都跟你们的小孩类似。我们华人的小孩都是小孩要如何的出类拔萃，对不对？各位，这不是罪恶，我也希望我小孩出类拔萃，虽然他们只是比哥哥爸爸稍微高一点而已，那不算出类拔萃吗？都是第一名，第一名 honor student AP course 拿了多少，然后什么什么分数多少，什么什么分数多少，全校第一名。各位，这太多了，钢琴也第一名，小提琴也第一名，芭蕾也第一名，绘画也第一名，这我们都太多了。各位， soccer 也第一名，反正都是第一名，很棒。然后到哈佛大学，然后到哈佛大学第一个学期念第四名，这女孩子就垮掉了，因为她没有经验过第二名，她只有第一名。各位，我就没有这种神经病的危险，因为我也没有拿过第二名，我连第二十名都没拿过。 所以他就崩溃了。各位，太成功的人，或者太多成功的人，太美丽的人，他最怕碰到一个比他美丽的。所以我看这里的姐妹，你们都很怕碰到一个比你美丽的。我看过，我的意思在称赞你们，你们都没听懂哈。好，我再讲一个，我再讲一个。有一个美国作者，我现在忘记他了。这个美国人女士，一个姐妹，她不漂亮，矮矮胖胖的，所以她很自卑。后来神她信主了，她是一个作家 ，a famous Christian writer。那么有一次，她就受邀到一个那个 young professional woman 的 society。去那里演讲，他就早一点到。各位 young professional 的 woman 的 society， 年轻专业的女士，这你可以想到很多嘛。那一天里面，在他那次参加的很多是模特儿，于是他是因为是讲员，所以他就在那里先坐在那边。然后就一个个模特儿进来了，他一看呢，那个旧疮就复发了，就创伤，从小创伤就复发了。他看到他就难过啊，主啊，你怎么把他们造得这么美丽，把我造得这么丑？各位，这是我从小都有的，所以就没有关系。我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主席这两天看，我只有看范爸爸的时候非常得安慰，别的时候。不过他还是比我俊了，他虽然跟我差不多高，比我俊。我看我们主席，我就是很自卑啊！哎，怎么不是既生瑜而生何生亮？他我哪里是鱼亮嘛？我是鱼和岸嘛啊！他看到这么多模特进来，他就很难过。他主啊，为什么人家生的这么美丽，我生的这么不美丽？神就对他说：“女儿啊，你看这些模特儿有什么特点？”啊，废话嘛！模特儿有什么特点？各位，模特儿有什么特点？神说什么特点？他说很美丽。神说你再看一看，如果只是很美丽，我不会叫你看一看。还有什么特点？这姐妹真是很聪明，她在看，她就说我知道。神说他们有什么特点？他说他们每一个都很不安。这是我刚刚说的，模特儿最怕看到一个比他漂亮的，所以他总是很不安。你越漂亮的人，你越拿第一名的，你越住最好区的，各位，包括我们这些牧师，你是最大教会的牧师，你就受不了另外一个新兴教会开始威胁你了。我自己，你看我自己是何等小咖的人。有一次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哎，康牧师你讲的真好，我就听过一个牧师讲的比你还好。”哎，各位，我在他所听过的第二名，哎，也不错了，我气死了。你看人多么的脆弱，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牧师也是一样。那个神问他说。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哦，他们都很不安。你的特点是什么？哦，这姐妹突然所有的重担都脱落。她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是一个平安的人，而且我叫人很平安。各位，我是一个平安的男人，而且我叫所有的男人都很平安。”我在讲什么叫永生，我在讲 What is a blessed life， 什么叫 happy life。 亚里士多德讲伦理学的第一句话就讲，人在追求 eudaimonia， eudaimonia 就是快乐，快乐的生活。哲学家也这样讲，酒色财气为主的人也这样讲，每个人闲与不笑，大家都希望活，而且活得 happy。 但是人间的矛盾是，你在 happy 里面，你越 happy 常常越不 happy。 我昨天讲我们台湾，各位你们从台湾来的知道，如果你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包括伟大的海峡那边的祖国来的，我们也很欢迎你来台湾看看，我也很希望去中国大陆多看看。台湾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台湾啊，对不起又庸俗起来，台湾真是好，那个好吃的东西真多，台湾那个摊贩啊夜市真是好逛，台湾人也真的非常和气和蔼，我觉得台湾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越来越喜欢。台湾的健保都很好，你们都偷占我们的便宜，对不对？很多人都回台湾拔牙什么的啊、哦。台湾的医疗、健保、交通都非常好，欢迎各位回去看一看，那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哦，对不起，我讲错了，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好吃好玩的地方，人也很礼貌，也很民主。可是我自己在台湾，你们在报上也看到，我觉得台湾的人越来越不快乐，我们的自杀率越来越高，我们的出生率越来越低，我们人口老年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不快乐，真的像耶稣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再一次说，我没有反对健康长寿漂亮美丽，我一箱子的健康食品，你嫌你的钱多，各位给我，我绝对不会嫌钱多，我不会嫌命太长了。不，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也希望生活幸福快乐，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都非常让我们称心如意。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有了这些我们不一定快乐，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常常更担心，我们希望有平安。永生，圣经上所讲的永生，圣经上所讲的生活的幸福快乐，包括这个层面，但是不止这个层面。当我一讲到不止这层面的时候，也许对我们华人就打瞌睡了。各位，我也觉得中华民族不管是海峡的两岸的海洋的哪一边的哪一个，我们有些共同特点。我不知道中国的56个少数民族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大概人都差不多吧。我们都有这方面的优点，那方面的缺点，其实都有它可爱的地方，也都有它可恶的地方。但我们大概也都希望我们活得幸福快乐一点。而我们在活得想要活得更幸福快乐的时候，除了这些之外，好像总是少了一些。好，我们可以稍微再多讲一点，我们昨天提了一下，但我们这就不要再多提了。那有一些比较特别有尊严的人，有人道精神，他就会觉得说，人的幸福快乐不只在个人，在整个团体和社会的正义。好，这个我们不去谈它了。但是我们很多人会讲到说，讲到公平，讲到公平的一个社会，正义的社会，一个和平的社会，一个环保的社会等等，这样才是幸福快乐。所以永生可能不是指一个人生活幸福快乐，还要一群人生活幸福快乐。你如果要生活幸福快乐，你一个人幸福快乐，你老公或你老婆或你父母或你儿女生活得很不对，你还是不快乐，你会被影响，然后你可能继续会被影响。你会慢慢发现，我都希望用一些很普通的话，希望让你们了解，永生或者幸福的生活不是一个人的。我刚讲的你应该同意，跟你的婚姻、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子女是有关系。我们再多讲一点，如果你的婚姻、你的子女、你的父母都非常好，但你邻居不好，这也不太好，对不对？你邻居很可恶，天天打麻将，你住在我们台北说的那豪宅，亿万豪宅，但你邻居哇，那个打麻将或者是怎么样，好了，你现在亿万豪宅还有很好的隔音设备，他吵不到你没关系，但你不能天天住在你的房间里，你要出来，你要电梯里要碰到人，你管理员要碰到他，如果一副臭脸或者他怎么样或者他怎么样，那就叫你很麻烦。我出来之前才碰到一个在豪宅里工作的人，在豪宅里面住的人，他说：“哎呀，我住得很不舒服。”这在台北市啊，他因为我的邻居是两个同性恋女的， 这个人不是弟兄，但是他很保守，他就跟他们两个住在那边，两个人一个就是男人打扮，一个人就女人打扮，然后进进出出也来开会，我们什么什么管委会啊他都来，这很不舒服。各位，我不要讲，我也不要讲同性恋的事，我只是在讲到说，当我们的生活跟别人不大一样的时候，即使我们觉得说我们生活很幸福，别人的生活让我们不大舒服，还是不大舒服。好，永生就不只是我们个人，不只是我们的家庭，或者说幸福生活，我们还不要讲到永生，不只是个人，不只是我们的家人，还包括我们的环境啊。各位，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也一样都会想的了。对不起，我再一次说，我不是谈政治，我千万希望你不要以为我是蓝的绿的红的或白的或者黑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传天国的福音，我希望每个人都在主里面，这是我的政治立场，这是我信仰立场，我希望每一个人，不管是胡锦涛先生或者奥巴马先生，都长命富贵，认识耶稣，信主，跟你一样，我希望都是这样。我没有任何的恶意，我知道我们有冲突，但是我希望上帝都祝福每个人，让人认识耶稣。不管是你哪一个人，不管你是我喜欢的或不喜欢，我也喜欢的，我也不喜欢，但我这样说一下，免得各位以为我在讲什么政治，我不在讲政治，但下面好像真的跟政治很有关系一样。各位，幸福的生活不是你长命富贵而已，不是你写很多论文报告而已，不是你是诺贝尔奖得主而已，不是你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50大公共知识分子而已。你需要你家庭也幸福，你的环境也好，环境好要好到什么地步？这就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你一个人独善其身不够好，你一个人躲到深山里去不够好。我们的孔夫子也有讲，我们更早的古今中外都有的《礼运大同篇》也讲，一个活得幸福的人是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个人不独亲其亲子妻子，那个地方祸宜于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希望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你很幸福快乐的住在一个城堡里面，是你住在一个地方，你晚上不必上锁的，是你住在一个地方，鸡犬之声相闻的，是你住在一个地方，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陶渊明写过这个地方，晋太武陵人，有个渔夫，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有一次顺着河看到桃花，然后顺着那源头进去，有个小洞进去，有亮光，然后有一群住在那里，芳草鲜美。那个地方桃花源。更早的时候，在希腊的柏拉图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地方幸福快乐不是一个人，大家都幸福快乐，是一个美好的社会，那个社会是 Republic 共和国。在希腊的城邦里面，在想到怎么样的社会能让人幸福快乐。然后在西方的历史上，也有一支传言，有一个幸福的地方，好像是幸福的岛屿，那个岛屿叫 Atlantis 后来已经沉掉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不断的东西方古今中外人都在想，有没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在16世纪，英国有一个作家，天主教的作家，叫 Thomas More， 他说幸福的地方叫 Utopia，乌托邦。中国有个网站叫乌有之乡，都是在讲一个人间梦想，但是希望这个梦想能实现的地方。再庸俗一点，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听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那个美国的飞虎队员飞过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哎，不知道怎么看到底下有个地方有个村落，然后那个地方叫香格里拉。然后在美国，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节目，是美国那个 NPR 的 National Public Radio 的一个节目，有个作家叫 Garrison Keillor， 很遗憾这个人原来是基督徒，很聪明，现在不是基督徒。他主持一个两个小时节目，有歌唱的，有一个大家最喜欢的，我也很喜欢的，就讲故事。那个故事是 Story of My Hometown， 我家乡的故事。其实那个家乡不存在，是一个乌托邦，他编出来的，叫 Lake Wobegon。 有一个地方在 Minnesota， 一个小镇，有名有姓，然后有多少居民，他在讲那里，他讲那个地方的人如何的亲善、亲切、相爱。All the boys are brilliant, all the girls are pretty。 各位，我们都在想，我们想到的永生不是只有自己的长命富贵，还有家庭，还有环境，还有社区。各位，对不起，我讲到你们了，你们为什么来洛杉矶啊？我不敢说你们避情难，那就讲政治了，但你们为你们自己或者自己的父母或你们的儿女，要找一个地方可以生活的快乐一点，平安一点，喜悦一点。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在这些事上不努力，我们也没有不做这些事情。我没有说移民是不对的事，这又是很多基督徒错误的想法，好像你一定要留在台湾，或者要到乡下，要到澎湖穷穷可怜的地方传福音，那才叫爱主，那才有永生。不要这样想，各位，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永生我只是要跟你讲，今天这个少年官所问的问题是一个 burning question， 是一个叫他烧他灵魂不安的问题，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念哲学的，你是念文学的，你是年老年少的，你是原始人石器时代的，你是博士，你是教人生哲学的，每一个人都会问 How should I live?我要活在什么样的情形，什么样的地方，我才活得快乐一点，幸福一点。而所有我刚讲的那些，还有千千万万其他你们想过的，很多年轻人他活得快乐就是我有一个 iPhone， 这就是永生。或者有些男人想啊，我的永生就是我在艾滋船上，那个艾滋船刚好办全世界选美会，有100多个佳丽，然后那个艾滋船啪沉船了，然后就在小岛旁边沉船，然后就是你一个男人和那100多个选美佳丽到那个岛上去，然后那岛上不像鲁滨逊的荒岛一样，要辛苦工作，哇，有一大堆吃的喝的玩的，跟大溪地一样。对，我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这样想过，这是你的永生，这是你的幸福快乐生活。我再一次说，不管是贤愚不孝，不管是流氓才子。Obviously， 显然我们对我们现在生活有点不满意，或者有很强烈的不满，我们想要过一个幸福一点快乐的生活。有的人用薄熙来先生，对不起，不要讲他，黄方燕，我们公平一点哈，用不同的方式来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希望我的儿女能幸福一点。各位，你们也来到这里，我们留在台湾，我没有偏心，我刚说在台湾人很多人自杀了，台湾越来越多人自杀，越来越多人忧郁症，越来越托儿所还有这个幼稚园越来越难办，兽医诊所越来越多，因为大家养狗不生孩子，很悲哀，怎么这个环境，这么好的环境，大家这么不快乐，这么不想做人，这么不想活下去。我没有讽刺，我不再讽刺，我很同情，我不再讽刺，我也不再在责备，我只在讲一件事情。各位，我现在赶快告诉你什么是永生，虽然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信的耶稣基督，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认识上帝。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人认识上帝，要人借着他认识上帝，要人认识他。他行神迹，他讲道。行神迹，我们昨天讲过，目的不最重要，目的不是医治人。行神迹医治人，叫人看见，叫人吃饱，最重要目的是要人来信他，不是吃饱，不是瞎眼得看见。这个你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看得最清楚，我们等一下也许会提一下。好，他的名声开始有一些了，他讲道有力量，他医病赶鬼有能力，虽然很多人还是拒绝他，因为种种的理由拒绝他，但是他也有极少数风光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他走在路上，有一天有个很优秀的人跑到他面前，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下跪下来，良善的夫子，求你告诉我，我想要得到永生，我想要有一个快乐一点的生活，我要做什么？各位，这问题问错了，但这问题是所有罪人问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华人文化会问这问题。我们中国文化，这也在上帝的一般恩典之下，所以有很多很优秀的地方。我们中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几千年太多的战乱，太多的痛苦，我们这东方民族所产生的文化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也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没有安全感。然后因为有这么多灾难，有这么多战争，所以我们有一种想法，所以包括我们这里的基督徒，可能年轻人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是多少有。什么想法？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什么东西越好的东西越要付代价。There's no free lunch。 起码我们小的时候一直有的教育是这样子，各位，一直到今天你可能也是这样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是这样觉得。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任何的好东西都要付代价，都越好的东西要越辛苦。姐妹们，我提醒您，很容易了解，您要身材好一点，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受苦，少吃一点啊，可是何其痛苦啊。我你看我们节食节到今天节成什么样子，因为你要有好东西，包括身材好，除了受苦，除了饿肚子，除了多运动，除了多流汗，你不可能。对了， 我知道可能有些推销 supplement 说你吃了就会减肥啊什么，我都不相信那些。我相信你要减肥只有受苦一条路，我相信我讲的医生都会同意。各位，林书豪篮球要打得好，就要拼命练，拼命练，拼命练。起码我们从小时候要说，你要得到好处，你一定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美好的东西都很难得到，很容易失去，所以我们很强调这一点，这也没有错。但是这让你在最重要一件事会犯无比大的错误。各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包括幸福的婚姻，包括好的成绩，包括好的事业，我们大概都会说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运气好，对不对？生下来就是从含着银汤匙长大的，运气好，天生丽质。哎呀，有的一生你的皮肤怎么这么好，吃了什么没有，就是这样的。哎呀，这气死人了，哎，怎么这么漂亮，怎么你都不瘦啊，我就是哎呀麻烦了，吃都吃不胖，气死了。各位，但是这个是少数，很少数，极少数。我们尤其华人，尤其是华人里面比较诚实、努力、有道德的，我们不会说要靠运气。其实中国有好几个跟这有关的字眼，运、气、命，都跟这有关。运、气、命， 如果你翻成英文 fate 或 fortune， 其实西方东方也都差不多。那一个东西可遇不可求，或者可求不可遇，总之不一定能给你的。运气命这些东西可能是很有力量的，但是我们不一定有好运好运气好命，我们不一定有，所以要怎么样，我们就后天努力。但我们华人文化里面要得到好东西就靠这两个，一个是先天的运气命，第二个是后天的努力，这两个能配合最好。一切的好东西要这两个东西。各位，这个观念也许不错，但对一个最重要的事不能应用。天下最好的东西，你的永生，是上帝白白给你的，不是你做工换来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在座的基督徒，我希望你记得，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积了很多功德才可以上天堂，我们不是奉献很多钱才可以上天堂，我们不是修了多少的路造了多少的桥才可以上天堂。我们上天堂，我们得永生，上天堂就是得永生，用不同的句子来形容，有的时候用上天堂，有的时候用得永生，有的时候用进神的国，有的时候用与神和好，有的时候用 成为神的儿女，有的时候用被救赎。圣经上也大概有几十个不同的动词名词来形容这个跟上帝的美好的关系。这里他是说承受永生，他的观念跟世人一样，他的观念跟另外一个文士一样，律法师一样。良善的父子，请你告诉我，我想要领受承受得到永生，一个 happy life， 我要怎么做？各位，你做到死你都得不到。我先把答案跟你讲，永生是你信而得到的，不是你做而得到的。他讲错了，但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因为我们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各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可是上帝的恩典绝对是白白的，不是白白的那就不是恩典了。这个少年人，我先跟各位讲，是一个悲哀的少年人，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起码在马可福音他是悲悲惨惨的走了。这个少年人从人来看各方面都好得不得了，他年轻，各位，年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八点钟的太阳。我们这里好像没什么年轻人哦，对不起，都是年女的，都是年轻的，搞错了，他刚一下讲错话了，对不起。年轻真是优势，现在我越来越老，真觉得我们老真是没有用了，老就是失去一切美好的东西，越失去越多，先失去你的健康，再失去你的记性。哎，我下面要讲什么？哦，失去你的父母，失去你的儿女，儿女失去就他们结婚了，远离了；失去你的工作就退休了；失去你的朋友，接到白帖子越来越多；最后when you lost everything， you die。老就是慢慢失去了，那人间一直是这样。我们希望有永生。这个年轻人，他年轻，他真是未雨绸缪啊！他大概也是读了我们中国的那些古书了。我们中国人，对不起，又说了，这有他好处，但是也是很不幸。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有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叫忧患意识，我觉得那个老外很少有，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也比较少有，也我也没有说好不好啊，就各位，这些东西都有它的优点缺点，但是都通通不管优点缺点，不能让你见到上帝，不能让你有永生，就是我们只说在世界上也有它的用处。我们中国，我们从小所学的教受的教育， 就是我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大家笑的时候你要是最后一个笑的，大家哭的时候呢第一个哭。各位，这什么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中国也是太多悲哀了，以至于我们不敢太快乐？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人家结婚了大家都很快乐，你说你要想以后离婚的时候多痛苦。哪有这种小孩子生孩子满月了，哎呀这个孩子真好，这哎将来有一天他会死，哎也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意识。西方人听到风声雨声啊睡觉嘛，我们听到风声雨声就要想到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要操心。各位，你下雨了你不能想哎呦下雨了好舒服啊，明天可能我可以好好睡一觉，不行，你要想一下雨了哦，如果泛滥了怎么办啊？我们家哪个地方会淹水。各位，我父亲其实就这样，我父亲是数学教授，他很科学，但是哎呦大概也是小时候逃难太多了。你知道他到餐馆，你到餐馆第一件是什么？点菜嘛，要想好好吃一顿。他到餐馆第一件是看逃生门在哪里，万一失火他到哪里。各位，你人生这样你还说什么？你到电影院看电影他也是看那个楼梯在哪里。各位，你们进来的时候哪个人逃，等一下拥挤的时候，我们牧师在担心没有人来，你看他，你会担心拥挤的时候我从哪里逃吗？如果你担心就是忧患意识。这少年人大概也有忧患意识，他很幸福他很好。各位，其实他不是忧患意识，我不在讽刺中国文化，我在讲不管你是谁你是不安的。我没有要讽刺你，我们今天办布道会我们就是跟你讲你怎么有平安。你的不安来自远离上帝，不认识上帝，你的平安来自认识上帝，相信上帝。这是一个少年，他是一个官，我说了他可能可以入场，他是九大常委的候选人之一，习近平。他有钱有学问有道德，甚至他有谦卑，他跑过来跪在耶稣面前，善良的夫子，请你告诉我，我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一辈子没碰到，目前为止没碰到这样的人。哎呀，碰到了死而无憾。怎么每次都我跪下来，怎么都没有人跪下来过？各位，你觉得耶稣是什么样的神？他温良恭俭让。你觉得耶稣就像雷锋一样？哇，毛主席的好战士，专门扶老太太过街，都被照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巧。耶稣是温良恭俭让，但耶稣也有这样你想不到的地方。事实上很多基督徒恐怕都看错耶稣了，在大这个人对他这么恭敬的时候，耶稣打了他一耳光，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各位，有人跪在我面前，跑过来跪在我面前，哎呦伟大的康老师啊，我一定先起来起来，哪里得煞了，哪里敢当。耶稣没有说起来起来，他跪在那，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伟大的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这是什么意思？康德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答案是错的，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各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说我是上帝，我不是一个良善的老师而已。如果今天晚上我有任何一个时候人到教会来是学习怎么做父亲，怎么做母亲，怎么做夫妻，教会里很多这些课程，因为我们基督徒也跟世人一样，我们也会闹离婚，也会打小孩，也会打老婆，有的时候也会打老公。所以教会里也很多这种什么夫妻恩爱营啊这些课啊，有。不过如果教会只是在讲这些，教会可以关门了。耶稣跟他说我不是一个好老师，我不是一个好老师而已，来告诉你怎么做人做事的道理。 教会神学院现在很多都在讲基督徒的政治观，基督徒的社会观，基督徒要怎么样把这社会变好一点，我都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圣经上最重要不是教我们怎么改变这个社会和世界的，认识最重要是认识耶稣是上帝，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一切的美善你必须在上帝那里找到。然后耶稣跟那个讲好撒玛利亚比喻一样，你问错问题了，你以为要做过好事才能够到神的国那里去，才能得到永生，那就我从你错误的思维开始来教你。各位，我们怎么能得到好东西？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差劲一点人说凭运气，我们有一点理智人，我们凭努力。怎么努力？我们根据什么来努力？我昨天有提，今天再提一下，我们根据 law。 我们中国人不太看重法律，法律不太有尊严，在西方特别在圣经里面，包括所有西方只要是基督教文化还有一点点色彩，没有绝对的独裁者，没有至大无上的皇帝，上面总有一个上帝。我忘记是哪一个，好像是罗马帝国还是英国的一个君王，他跟他 chaplain 他的宫廷牧师讲，我是皇帝，我贵为皇帝还要听听这听那。他一鞠躬，皇帝你在万人之上，你在上帝和上帝的律法之下。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旨意，罗马书第二章跟我们讲，你既是律法师，晓得律法，晓得上帝的旨意。 Law 是神圣无比的，我们主耶稣说上帝的律法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的，上帝是尊贵的。上帝的律法具体的形式就是诫命，你要得永生你就做好事，你就做好人，好人好事就根据律法讲。然后他就把律法的总结就是十诫讲出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人，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你做啊。好，各位，这也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基督徒，我不觉得基督徒伦理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每一个国家民族的伦理基本上都一样的，大概都是叫你诚实，叫你勤奋，叫你有正义感，叫你有爱心，大概都是这些。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上帝给以色列人成文的律法，上帝把不成文的律法功效写在人的心里面，每个人都晓得这些基本的法则，我们都晓得，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晓得。如果你要知道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你不必来基督教。罗马书第二章讲，外邦人照着自己良心法律去做，他都做到了，他可以得永生，你不需要问。各位，共产党或者儒家照着你们儒家的信徒，照着你们共产党的信徒大公无私，虽然有的时候很批私字哈，但是大公无私，你做到有永生。好，那我们就去做吧。这个人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人来到耶稣这里的第一次失望，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来耶稣这里。我相信以他这一个有道德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他不应该这样子。就如同我今天在中南海，我在中南海走一万年，习近平也不会跪在我面前。就如同我在洛杉矶走一万年，我看也不会有个华人跪下来，都把我当神经病。但是我也相信可能，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就是了。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不管你是谁，你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只要你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你不可能在 在这世上没有那个害怕、恐惧、不安，你总觉得不满意。这种不安逼着这个少年人听到耶稣的事情以后跪在他面前，然后耶稣的答案可能叫他失望，哎呀，夫子啊，这些我都做到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永生，我都做到了，我还是不平安，我已经是雷锋五好战士，我还是不平安，我这一切从小都遵守了。当然我赶快要跟各位讲，律法写出来，照圣经上讲，不管是新约或旧约都这样讲，律法写出来不是叫你遵守的。你如果回去看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不是叫你不犯罪，律法叫你知道你没有办法不犯罪。你真懂得上帝的律法，而这不需要很多学问，你也不必去念哈佛大学法律系，你看圣经就知道。教会里很多异端始终喜欢讲啊，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或者我们不是百分之百需要上帝的恩典。正统的信仰始终在告诉我们，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候，得救前得救后，我们都百分之百需要恩典。加拉太的异端就是我们入门靠耶稣，成全靠自己，我们靠圣灵入门，靠自己的肉体成全。很多基督徒也这样想，很多基督徒甚至有些教会，我在华人教会有些我很尊敬的人都讲这样的话，得救在信耶稣，天上房子大小那看你在世上教会里奉献的够不够。所以你将来在天上房子小，得救是得救了，但你从来不来聚会，所以房子比康牧师小很多。各位，这都是异端思想。我们不是说我们将来在天上待遇都一样，不一样，但我们一彼此相爱，没有嫉妒的。另外，你所有的美好是靠着恩典，你的侍奉、你的爱主、你的爱人、你的圣洁是恩典。这个人不知道两件事，在旧约他就不知道，新约一样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如果他有良善的地方，他遵守的地方，那是上帝给他的恩典，不能用来换永生的。第二个，他不知道他其实没有遵守。各位，不可杀人好像很容易遵守，或者起码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杀人。耶稣讲过连恨恶弟兄都不可以。不可奸淫，我们很多人也都办得到，但耶稣说你心里动了一念就是犯了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耶稣和保罗都讲，加尔文在他的日内瓦的时候也是这样强调，路德也是这样强调。这些律法写出来不只是消极的，你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还要积极的。我们就说不可偷盗好了，不可偷盗是什么？什么叫做偷盗啊？这马克思主义跟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定义。财产权，有财产那就有偷盗，如果大家一切公务，是不是就没有偷盗了？好，我们不要谈那么复杂的事。不可偷盗，我们用简单一点话来讲可以吗？就是你把别人东西拿来了，不是你的东西你拿来了。加尔文和路德说还不止这样，不是你的东西你拿来了是偷盗，别人的东西你没有给别人也是偷盗。所以这就变得很复杂咯。各位，老板没有付员工当付的薪水，老板就是偷员工的；员工没有做当做的事，就是偷老板的了。那请问什么样的薪水是没有偷员工的？各位，从中世纪神学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什么叫做 just price 和 a just wage， 什么是公平的薪水？各位，这个你们看一下，这网上的，你喜欢社会学啊，你也大概知道吧。一个社会最有钱的和最穷的差距多少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各位，你在一个社会最有钱的人 Steve Jobs 或者是亿万富翁，他的收入跟这个社会最穷的人差多少是合理的？10倍、100倍、1000倍、10000倍、100000倍？我想在现实的社会，不管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有超过100000倍以上差距。我在上伦理学课的时候，我跟同学讲，我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实在太多了。你喜欢看哲学书很多，包括我们用简单的，不要讲哲学的，我们讲儿童故事好不好？有一个小公鸡，哦，不是小公鸡，小母鸡 ，Little Red Hen 啊，小母鸡，还有一只猫，一只狗，还有一个鹅吧，还是鸭。小母鸡发现一粒麦子，谁要跟我一起种麦？不是一粒，发现麦子，谁要跟我一起种麦？那其他的动物都懒得不得了，不愿意。他 Then I will do it by myself， 我自己来种，然后浇灌啊，施肥。谁要跟我一起做农事？没有，只有他一个人做。谁要跟我一起收割？没有，只有他一个人做。谁要跟我一起磨面？没有，只有他做。谁要跟我一起用面粉烤蛋糕？没有，只有他一个做。到最后，到蛋糕烤出来了，他问：谁要跟我一起吃蛋糕？哇，每个都说我要来。小母鸡说：这个蛋糕是我种，我让它长大，我收割，我磨，我烤，所以我要一个人吃。各位，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但你觉得这很公平？学者也在讨论，学者讨论的正义就在谈这个，怎么分蛋糕。有人说均平叫做最公平，有人说看你贡献多少叫最公平。各位，什么叫最贡献公平？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说，我们简单一点讲，假如有一个人在医院开刀，他付了10000块钱给医院，我们把其他所有的开销都不算，这10000块钱怎么分？怎么分蛋糕？怎么叫把当得的给别人？怎么叫没有拿别人的东西？医生他开刀，我们假定那是一个很简单的盲肠手术，就这么一刀，他花了10分钟、5分钟，他开了一刀，这10000块钱可能他拿4000块，其他开销去掉，我们简化的讲，护士之前之后准备照顾花的时间可能10个钟头，护士拿大概1000块，各位公不公平？医院的董事也没开刀也没照顾，他拿6000块。各位，我们再举很多的例子，卖一部车，假如卖10万块钱，工人花最多力气，可能拿的最少，设计的工程师可能拿的多一点，完全没做任何事的老板、股东拿最多，就是你们，对不起。公平不公平？什么叫做把当得的给人？老板拿多少是公平？员工拿多少是公平？这并不容易讲，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在社会上人间恐怕没有完全公平的。加尔文说，你拿了别人的东西你就是偷盗，你没有把该给的东西给别人就是偷盗。员工也是一样，你把你的聪明才智力量在这8个钟头都给了老板吗？然后保罗讲了那句伟大的话，在律法上我们看得到的我们都不亏欠，在我们心里因为主的恩典我们凡事常以为亏欠。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他在这里把十诫里面的不可贪婪改成不可亏负人，因为这是一体的两面。 其实如果你讲十戒，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十戒，如果我们讲到十戒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种神写在人心中的律法，谁能遵守？各位，你亏欠过人没有？你亏欠过你老婆老公没有？你有没有把他当得的给他？你有没有把他当得的照顾给他？当得的关心给他？当得的爱给他？最重要的，我们有没有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呢？这个少年观没有圣灵的光照，或者有圣灵的光照，他没有圣灵的光照，他居然敢回答，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路德常常提醒我们要对那些自大的人传扬律法，先传律法再说，同时再传福音。因为对那些自大自满自己觉得自己很有道德的人，你告诉他，你秀他上帝的律法，叫他知道我们的上帝的要求是多么严格的，提醒他那沉睡的良心，上帝要求是严格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个人没有圣灵，所以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但这人也有圣灵，所以他不安，遵守了上帝的话怎么没有平安？他不安，他来。这个人讲的一定是真话。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没有同性恋啊，不过我用的话有一点刺激。耶稣看到这少年官是一见钟情，是我也是，年轻有钱有地位又谦虚。各位姐妹，你如果看到这年轻人，务必要让他成为你的女婿，再找不到第二个，抓住他不可以放。所以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年轻有钱有地位有道德，而且还有谦卑。各位，有了这一切，他最后还是失落的，就缺少一件。耶稣说你还少一件。各位，如果我在中南海前面，习近平先生跪在我面前，我看人山人海，如果我在阿罕布尔或什么地方 shopping center， 你们的市长跪在我面前，人山人海，然后可能什么什么电视台都来了，每个人伸一个麦克风，然后大家都拍，然后他们对话的，到这个时候每个人耳朵都竖起来了，你还差一件事就可以进天国，就可以得永生，就可以成为主席了，还差一件事，那是什么事？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脸上变了色，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各位，那边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全世界都要听这个答案哦，还差一件哦，那件是什么事哦？讲了以后大家都失望，都走了，习近平也走了。各位，如果你以为说我们每个要得救的人，今天啊，我们劝你信耶稣，你如果看这段经文，你千万不要信，因为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穷人就是康牧师哈，范牧师，我看还房子还不错，分他少一点，分我多一点。当然那麻烦，我也不能上天堂，因为我得了很多，又要去找一个穷人去分了，还少一件，这一件有了你就得到了。我先赶快跟各位讲，各位得救从旧约到新约，从永远到永远，进天国得救永远只有一条路，我们是一主一心一喜，永远不会改。我们有很多丰富的多元生活，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旧约到新约，不是旧约靠律法，新约靠福音，旧约新约都是凭信心凭恩典，旧约里面一样有福音，新约里面一样有律法。今天我们不去讨论这些，我们用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的事情来讲就是了。以色列并不是，加拉太书特别这样讲，以色列并不是在埃及很痛苦，然后啊，上帝请你救我，请你救我，在这水深火热中我需要被拯救，上帝看你哦，你这样我要救你啊，我要看你配不配啊，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要救的是好人，要救的是有出息的，要救的是那个可以被造就的像韩信这样的，或者是什么落难的公子啊，要可以有才华的，不是康来昌这种人，要很优秀的范牧师或者是我们的主席这种的，要非常优秀的精英才行。然后你们在，我现在把律法给你们，你们现在开始守律法，你们这一群人在埃及好好守律法，做礼拜，排除万难，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一年一次的布道会也要来，排除万难都要来，然后我看你们都遵守了，而且专心听了，没有打瞌睡，没有玩手机，好，可以，我看你们够好了，你们可以进神的国得永生，我救你们。各位，全世界都是这样，也不一定是错误。你要到美国，有哪一个国家，有哪一个民族，你来我这里，你是犯法的，你是有罪的，你逃亡的来，没没没，通通滚，来这里，来任何一个国家，我猜大家都是这样的。第一个，你要有钱，投资移民；第二个，你要有能力，技术移民。你能把好的东西带给我们这个国家，那你可以来。各位，你要把好的东西呈现在上帝那里。天堂缺少一点女高音啊，所以像我们领会的姐妹她是可以去的。那唱得够好啊，不够好不行。天堂司琴常常缺人，所以我们弟兄可以去，康牧师就不能去了。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公司，每个学校，哈佛大学、北大、清华、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是一样，要最优秀的，要最好的。各位，只有到天国是要最烂的。人如果看到这一点就得救了，还缺少这一件，就是缺少这一件。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变卖所有的跟随主，缺少这一件就是你不可以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包括钱财，当做你得救的依靠，你完全放手依靠上帝，这叫得救，这是耶稣的意思。可是的确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得救要全然信靠上帝，不可以信靠无定的钱财。聪明、智慧、美丽、健康都是好的，但是那不是你得救的条件，那是你上帝给你不管得救前得救后的恩典。这个人跟耶稣在讲话，他们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一直是跪着在讲话。耶稣没有说哎呀起来责煞老夫起来，没，耶稣是站着，他是跪着讲。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他站起来了，他很忧愁，他上了他的红旗轿车，他开到他的中南海去了，或者总统府，或者白宫， whatever you name it。 各位，以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形，如果有人来听到，然后康牧师出言不逊，你要变卖所有的来给我跟随我，让他走了，哇，我们所有的穿红衬衫的红卫兵都追过去了，范牧师恐怕也追过去了，啊，回来回来年轻人。我们的耶稣最喜欢开玩笑，没这事儿，信耶稣简单的很，得救简单的很，不要变卖所有的，我们变卖给你差不多，你不会变卖任何东西，回来啊回来啊。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今天开布道会，我们平常基督徒都是，我们欢迎任何一个人到主这里来。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给你的，信就能得到。但是当我们在说信就能得到的同时，我们也在说一句话，也是一样的话，信才能得到。信不是不要钱，不要生命，不要享受，不要快乐，而这一切跟上帝比都是 nothing。你始终要有这个态度，你始终要看万事如粪土，上帝就把万事交给你，因为给你是平安的。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都是这样。 他们是宝贝的，是我们需要爱的，是我们珍惜的。但是以撒是上帝给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从上帝那里得到恩典的来源，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不是在亚伯拉罕得救前，是在他得救后。因此基督徒一直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一直需要知道上帝是最宝贵的。那你怎么知道他宝贵？你看耶稣，这是路德常常提醒的，仰望耶稣。你看世界，你看不到上帝，因为我们都有罪。你看世界固然从所造之物理论上应该认识上帝，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所以我发个牢骚吧，很多教会里的诗歌讲到实在都大有问题，包括有一首我也会唱了，但是实在也有它的缺憾。神是爱，神是爱，可能你们都唱过，我也唱，我也很喜欢唱。里面有一句话，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空中的飞鸟啊，雨啊，雾啊，飞花啊，鸟啊，都告诉我，哎呀，玫瑰花，各位，万事都不叫你告诉你神是爱，洪水告诉你神是爱吗？海啸告诉你神是爱吗？台风告诉你神是爱吗？癌症告诉你神是爱吗？你小孩生病了告诉你神是爱吗？路德说，罪恶的世界，你看到什么你都不觉得有神，或者不觉得神是爱。像罗素讲的，他说他从来不觉得看这个世界有一个奇妙的造物主，他说他看这个世界，他觉得这个世界如果真要有个造物主，也是一个很愚顽的造物主，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产品。这个世界造的并不好，管的并不好。我同意这些观点。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们每个人都应该觉得上帝可以把你造的更好一点吧。各位姐妹，你应该有这种自信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觉得上帝可以给我一个更好的家，更好的社会，更好的环境等等。我们每次在台风地震包括风雨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上帝怎么会让这个事发生。你看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虽然是上帝造的，上帝管，但因为我们无知的心昏暗了，我们看不到。路德说，你只有看耶稣。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爱？不是看受造的世界，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教会里常常就用这种话讲啊、哦，上帝爱我们，我们做的见证也是这样啊、哦，让我好有钱啊、哦，让我事业好成功啊、哦，上帝真是爱我，给我这么好的父母，上帝真是爱我，给我这么好的儿女。各位，这都是好事，但这不是上帝爱我们的基础。上帝爱我们的基础是耶稣基督。如果我因为有好的父母和家庭，所以上帝爱我，那么当家庭破碎的时候，父母死的时候，上帝就不爱你了。你怎么跟千千万万包括非洲那些小孩子没父没母的孩子，你怎么跟他讲上帝爱你？也许我们就讲不出来，对不对？但是你要到非洲去短宣的，你要到那个穷苦国家去短宣，你要对那些饿死了，不管是父母饿死或者小孩饿死，说上帝爱你，你跟他讲什么上帝爱你？又岂止是你需要到非洲跟那些人讲，你先到医院去探病，你说上帝爱你，因为你好健康，他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你怎么跟那个得癌症的人讲上帝爱你？他痛得要死，你怎么有一天跟你自己讲？你也会碰到艰难，你也会面临死亡，你也会有失业，你都会碰到这些。各位，我们都会碰到，诗人碰到这样的事，以赛亚书碰到，以赛亚碰到这样的事。耶和华，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约翰福音，耶稣特别引了这个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信，我看很多牧师都不信，信都是劝人家来信，自己都不想信。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中国强大的膀臂，比尔盖茨的膀臂， Steve Jobs 的膀臂，那个吃了一颗吃了那个苹果那个膀臂就是 Apple。 听说那个 Logos 的意思是伊甸园那个知识的果，有人有别的解释我不晓得，我觉得非常像亵渎上帝的，那个智慧就在于违背上帝的命令。你看到神州上天，海龙下海，你没有看到上帝的膀臂。各位基督徒要仰望基督。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妨碍他对耶稣的信靠。有的时候我们今天也是事业、儿女、父母。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师母，牧师的太太，那牧师是非常好的牧师，五十几岁就因为癌症死了。牧师死了以后两年，师母拒绝来教会，他恨上帝。碰到我可能也是这样，你用环境来决定上帝是不是爱，用你遭遇来决定上帝对你好不好，你一定会失败的。那个人走了，圣经没有讲。我刚刚说如果我是耶稣的门徒，赶快把他抓回来。如果我是耶稣，我也会说年轻人回来。耶稣没有叫他回来，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含着眼泪看他走。耶稣就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越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千古名言，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你看进神的国跟得救一样的意思，进神的国得救，得到永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意思，用不同角度来说。这么好的人都不能进神的国，谁能进去？这样的人都不能得救，谁能得救？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不是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是困难的。有很多人，这两千年有很多人认为耶稣是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痛恨有钱的人。不是的，耶稣有有钱人的朋友，就有亚伯拉罕非常富有，所罗门也非常富有。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各位，你有钱有权有势不是坏事，是好事。你可以求神给亚伯拉罕很有钱，神给大卫是做君王，神给所罗门富贵，我说的不好听还蛮多太太的。圣经没有责备，没有责备他那件事哦，他责备他拜偶像，没有责备他有太太。我没有要讨小妾的意思，你们不必跟康师母讲。就是神让我们在世荣华富贵并不是错误的事，但神没有常常给我们这些，理由就是不管我们有没有这些，我们总容易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财富、名誉、知识、健康、正义、和平，高贵的、低等的都是一样，代替了上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增加。因为你的愁苦、我的愁苦都是这样，上帝不可信，所以我们要用别的东西。上帝把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拿走了，我们更愤怒。上帝把我们喜欢的东西加给我们，我们更忘记上帝。所以你说他到底给我们还是不给我们啊？愿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各位，愿上帝给你美丽、健康、财富、好的丈夫、好的妻子。愿上帝给你不能更多了，好妻子只能一个，好丈夫也只能一个，使他更好。愿你在洛杉矶荣华富贵，愿我下次来的时候，这个教会一万人，然后每个人都开着宾士劳斯莱斯进来的，每个人都跑到我面前来，不是下跪。愿你们成功富裕，真的。但愿你们都信靠耶稣，信靠，真实的信靠，越来越信靠，到一个地步， 别的东西都可以丢掉。不是上帝要这些，而是上帝要你的心。所以这句话，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困难，你可以同样说，美丽的人进神的国困难。所以各位姐妹，你们都进不去，实在太美丽了。所以有权的人，有学问的人进神的国困难。我也可以同样说一句话，贫穷的人，丑陋的人进神的国也困难。因为贫穷人爱钱的程度可能比富翁更爱，那个乞丐正是拼命发疯的想要有钱。我看这世界上很多丑女，那是拼命发疯的想要美丽一点。你天生的美丽和天生的丑都不能保证你进神的国，你信靠认识耶稣，以他为至宝，那才能进神的国。只是在我们人间常常显出来的现象，是我们在富裕、在美丽、在有权有势的时候，比较容易自大，忘记上帝。所以圣经有很多这一类的提醒和警告。谁能得救？谁能进神的国？因信称义，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你在家的儿女和在外面的儿女，恩待认识你的儿女和背逆你的儿女。孩子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分，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连我们自己都看不出来，我们是麦子还是败子，我们是爱你还是爱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是信你还是信我们手中的权力。恩主，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知道，我们感谢主你认识你知道，是我们认识你，但更是被你认识的。你的仆人说，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我们在地上为五斗米折腰，为婚姻做奴隶，为人的称赞做奴隶，为人的上司的一句肯定做奴隶，为我们的业绩能够有一点表现做奴隶，为我们的收视率点击率增加一点做奴隶，我们给那不是神的做奴隶。现在我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就求主让我们在这永远的生命中越来越丰富。你来了，为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富。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愿。